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祝福美国这个国家。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爱你、敬畏你、侍奉你的儿女，因着他们，我们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真的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我们生活也有一个何等大一个改变的意义。主耶稣，当我们生活在这一块地的时候，愿意今天你来得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美国的祝福。愿意你来洁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美国的祝福。阿爸父神，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听你儿女的祷告，谢谢你是掌权的神，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在你的时间，在你自己作为的里面，你继续来祝福这个国家，按着你的美意祝福美国这个国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2008年我们还在北加州的时候，加州在2008年就是有一个法案就是一个让加州的居民来投票表决的一个法案。那一个法案就是说到呢，婚姻的定义呢是一男一女的定义。那一个法案在加州历史里面是一个花费最昂贵的一个法案，就是正反两方面都花了最大的金钱来进行这个法案的投票。投票的结果就是大部分的人是接受并且同意婚姻是属于一男跟一女的结合。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结局，所以礼拜五早上2015年6月26号礼拜五早上，美东时间华盛顿时间10点钟，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告5票对4票通过同性婚姻列入宪法的一个民权法案的时候，我想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有很多是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学习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有相当一阵子的时间，所以我想今天早上也是借着一点点的这样子时间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我想大部分我们从无论台湾、香港、东南亚、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我想我们这所谓的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蒙福，但相对来说我们很少进入美国的政治，我们很少进入所谓的美国的主流社会里面。我们在生活上面在各样方面我们蒙了很大的祝福但是我想今天为什么我里面要跟大家交通这些事情，因为这不是只关乎美国这个国家，因为这是关乎神在整个世界里面他所要做的事，他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也是随即行作万事的神，但是他是先把他的意思先告诉了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到18节里面，主耶稣自己说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可证的要行毁坏，站在圣殿读圣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知道不法的事一直存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当主耶稣说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主耶稣讲的时候呢，其实不法的事就已经一直的在增加。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不法，因为人是借着耶稣造的。当被造的人起来将造他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整个宇宙万有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不法。可是主耶稣说不法的事还要继续增多，并且会有一个情形显示出来，就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爱他的，许多对于法特别尊重的，许多爱这样子有法的人，他的爱心会渐渐的冷淡。主耶稣在这里鼓励我们，如果你今天对于神，你特别爱神，尊重神，侍奉他，你特别尊重神的律法，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愿意我们的爱心不要冷淡。因为有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什么不法的事会增多。今天我们不问为什么，我们应该讲的是说，因为神已经定义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在神的认知里面，这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爱心不要因这样子的事情减少。但是不法的事增多，它会进入第二个阶段，这是我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当不法的事增多之后，它会达到一个顶峰。那不法的事增多，它会程度会一直的上升，它会达到一个顶峰，到时候那就不再只是不法的事，它开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叫做可证的事。当可证的事情逐渐发生的时候，它会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发生，最后它会发生在圣殿里面。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要注意，因为先知但以理也说过，那可证的要行毁坏，并且是在圣殿里面做的。可是今天可证的事情已经在这个地上已经开始发生了，并且可证的事也已经在他在这个地上行毁坏的事。所以这一段圣经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提醒。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末期的阶段。末期的阶段就说到耶稣基督即将要来的。我曾经在比较前一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就着我来说，我实在是毫无疑问，我觉得我们是这个人类受造里面呢最有福的一群人，因为我们要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幕后的信息给我们不是一个知道，幕后的信息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神不是愿意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神是愿意我们看见这个荣耀，并且以我们里面的诚心来回应神即将要显出的荣耀。所以在这里他说到不法的事，他会渐渐进入一个顶峰，就是成为可证的事。可证的事有哪些？在圣经里面当然有不少的记载，可是我们先来读这一段跟我们今天比较有关系的利未记18章22节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证物的，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亦就玷污了。就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到了旷野，他们还没有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给了摩西这样一个律令。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你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我是要你们进迦南美地，并且我给你们的命令是要灭了迦南美地那里迦南地的那一切的外邦人。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住在迦南地的那一些外邦人，他们的罪恶已经盈满。让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神的审判是有他的尺度，到了一个时候神一定要行审判， 在这之前，神还是以相当的恩典来对待我们。可是当神说你的日子满的时候，就是神要行审判的时候。神为什么要以色列进迦南美地灭了他们？因为神说那一个地的罪恶已经盈满了，已经满了，所以他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行审判。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那个地变形同性恋。这个当然是对男人讲的，他说男人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你知道吗？已经超越了不法，当然本来就是不法，可是在神的眼中已经成为可憎恶的事情。所以当今天同性恋的情形，你知道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84年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像野火一下一下子哈、哦、变烧，就是美国整个地方。那么我记得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当爱尔兰他们也是通过了就用一个同性婚姻的时候，23年以前他们还立法禁止同性恋，也就是在这短短23年的时间，不但废掉以前的法，并且整个翻转过来。所以你知道这背后是有一个权势在的，这个权势就跟当时在迦南地仇敌的权势所运行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今天已经越过了不法的阶段，已经进入了可憎恶的阶段。当然到了最后的时候是发生在圣殿，但是6月26号2015年发生的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因为可憎的事情，他要做的是下面这件事情，叫做毁坏。可憎的事一发生的时候，他马上进行的就是做一个毁坏的工作，一个完全拆毁的工作。上个礼拜我们家那个进门那一块地板哈，就是它因为有水漏进去哈，所以整个人翻过来了，所以我们就是必须把地板整个换掉啊，我们就是铺那个瓷砖。那么我们请人来做的时候，他们在把那个地板就是整个拉掉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要铺的时候会很辛苦，但那破坏要拉出来的时候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很容易啊。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当然就是要先拆掉嘛，对不对？然后再铺。他铺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力量哦，就是在那。可是你要把它整个木板要拆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他一个工具一拆一敲进去，啪，就整个就是把这地板给敲出来、敲坏了。可憎的是，他要带进来的是一个毁坏，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力道也会非常的大。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20。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就是说到了整个呢一个毁坏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它的力道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也非常的什么，具有那一个侵略性。所以今天6月26号的宣告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不是第一次遇见的。你知道传道书里面有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来还要再发生，将来还要发生。所以当我们看整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不义会被众人拥抱。我讲的众人呢，不是每一个人哈，我讲这不得不是说每一个人拥抱，但是呢会被大多数的人来拥抱。第二件事情，下面这件事情呢，就是当你站在义的位置上面，当你愿意也为着义而持守，并且过一个义人生活的时候，你会被众人的歧视恨恶。这是第二个要进入的阶段，会进入的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会被，当你继续持守你的义， 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敬虔生活的时候，你会被众人逼迫。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行可证的要行毁坏，因为在那背后的是一个敌对神的势力，在那背后的是一个反抗神的一个势力。好，今天早上呢 Daniel 还跟我讲，今天很多同性恋的人，他不知道他相信的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背后的权势是什么。以整个美国的人口比例来说的时候，进行同性恋人口是 2.3%， 是的，好，2.3%， 对，2.3%，但是同意的人是超过50%的，现在是57%，目前是57%。你会发现呢，这个比例会继续增加。真正在生活在同性恋当中的百分比是2.3%，但是呢，这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因为背后的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往他们，一直向他们推，一个什么会让他们整个的心智、心思呢？会整个呢会被扭曲。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整个全部都错乱掉。所以整个的破坏也会程度上会一直的增加，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讲的教会，其实愿意真的是认识耶稣，跟随耶稣，以耶稣为宝贵，并且我们愿意真的是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真的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神做我们真正一个生命主的，我是这样子的人，我们会被歧视，会被厌恶，甚至会有人被逼迫。因为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走过了今天的这样的道路。所以刚才我们在祝福饼杯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才会彰显出，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来献给神，是神真正所喜悦的。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后书3:12，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注意哦，这个字叫做什么？这个字是什么？都，就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感谢神，就特别在这个时候，昨天我也收到不少的 email， 很多的 ministry， 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我收到不少的 email， 就说到教会怎么样要来回应这件事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该当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好，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跟你旁边来讲，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今天有许许多多敬虔的儿女，所以需要张开你的眼睛，需要打开你的耳朵。今天在美国有许许多多敬虔爱神的儿女，太多了。那一天当神把亚伯拉罕带到旁边，他指着索多玛的时候，索多玛的罪恶已经隐瞒了。好，弟兄姊妹，索多玛的罪恶已经隐瞒了，可是亚伯拉罕跟主说，为索多玛求赦免，一直求，他从50人开始说，如果有50个义人的话，神啊，你会不会审判索多玛？你知道最后求到几个人？几个人？10个人。如果说这样好，如果说我们假设当时索多玛有10万人，好不好？10个人得益出多少？就是1/1000嘛，是不是？如果今天美国，我们说美国是不是有4.5亿的人口？差不多了啊，美国有4.5亿的人口，那1/1000是多少？算一下嘛，1/1000。4.5亿，1/1000，
4.5万，
是不是？4.5万，
4.5亿就是4万，然后
1/1000，对，多少？
4万
哈。哎，你有没有信心？今天在美国有4万的从虔诚的基督徒，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哎，讲大声一点，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有。
所以弟兄姊妹要起来祷告，盼望我们都在这四万人当中。阿们。你我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你我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因为神在审判的时候他是有怜悯的。阿们。跟在旁边的人讲，神在审判时有怜悯。所以今天当义的人受逼迫的时候呢，他说这种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转向神。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心还可以为万人来祝福。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为这个国家来祝福。天国是我们的。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于神的事情甚至连左右手都不能分了。我是讲那一个高等教育的，极其有教育的，左右手都没有办法分，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对于权柄，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开车来路上的时候，这个讲到了牧师，他特别讲到这个权柄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当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确是我们的一个权柄。当美国他有这个最高法院的时候，的确他也是有他的权柄在。一方面我们对于权柄要有认识，但是我们要对于权柄一个界限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二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们来说的时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在我们认识的过程里面，直到今天，绝大部分所谓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我记得当我们小时候受教育的时候，老师啊，那个在社会的地位也是很被尊重的，哎，是不是啊？你们成长的过程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哦，我父亲一看到老师的时候，哇，都是毕恭毕敬的，老师的地位呢非常的崇高。可是今天我发现，在这个年轻的在要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有时候会看台湾的新闻啊。我就觉得到底是不是老师我都很奇怪，已经失去了那个尊重，已经失去了那一个就是该有那个权柄。今天无论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老师或是说神所赐或是一个政府，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在许多失望的当中是有理由可以失望的，可是神还要让我们认定一件事情，这一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的态度，这是一个态度。虽然在失望当中，愿意我们呢还是有一个对的态度，因为知道权柄是出于神的。因此我们对于权柄的认识这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权柄是出于神的，掌权的是神所命的，所以权柄它一定有一个限制，它不能越过神，它不能超越神，它不能改变神。所以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看一看当教会初期的时候，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是被禁止，他们是在一个有权柄的一个机构的里面，有权柄的组织的里面，他们是被禁止不能传福音的。可是你看看门徒们是怎么样反应，我们读一下，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就是大祭司还有以色列的，他 他们所设立的法庭，他们的确是有一个权柄，是的，因为那个权柄也是神所设立的，但是那个权柄的确是从神来的。今天这一个权柄反而禁止人来宣扬对于神的认识，禁止门徒来宣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越过了神给他们一个权柄的限制。所以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对于彼得跟约翰来说，他们觉得合不合理？他们觉得合不合理？他们当然是觉得不合理。所以他们下面就继续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当他们依旧真的是照着神的命令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当然就开始受到逼迫。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27-29节、40-42节。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知道权柄已经越过了神的主权，权柄已经越过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会顺服的。第一，第二，不顺服不代表我们要起来革命，不顺服不代表我们要起来反抗。门徒们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到，当你不顺服的时候，你会受到掌权者的逼迫。主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跟他讲一句话，他跟耶稣讲说，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放你？是的，比拉多有权柄，但是主耶稣跟他讲，你的权柄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主耶稣服在比拉多的权柄之下，他是服在神的下面。虽然比拉多是一个不义的一个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接受了，他并没有起来反抗。因为当我们顺服权柄，但是我们不照着权柄所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受逼迫，不是起来以武力来反抗。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信，因为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大部分神的儿女都是活在逼迫的里面。彼得因为他所传福音的对象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哈，在一个以色列人居住的环境的里面，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以为你是亵渎神的，他们以为你是不敬畏神的。所以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凡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在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都会受到逼迫。所以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是写给那一些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已经相信接受的以色列人，他是这样鼓励他们的。我觉得这一段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很美的一个鼓励，给我们心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你知道在上一个礼拜在南卡 Charleston 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不是教会的枪击事件？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跟大家稍微有一个分享，受害者的家属他们到监狱里面去看那个行凶的年轻人的时候，每一个经过他都在就是跟他讲 We forgive you, We forgive you, 一个一个一个经过他，一个一个跟他讲 We forgive you。 他说有一个人呢在媒体上面这样发表， 他说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受害者的家属说我们赦免你的时候，他不是同意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他是知道今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赦免。第一，因为神已经先赦免了我们；第二，我们把这个审判的权柄是交给了神，神自己有他的审判，神自己有他的公义，而且神的审判永远比我们更好，神的审判永远比我们更公义。阿们。所以他们说我们赦免你，一个一个经过我们赦免你。今天当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的时候，同性的婚姻不是一个仅有的现象，一个立法也不是一个结束，会越来越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今天神教导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认识一对夫妻哈，他们有机会到那个 Australia， 到你们叫做什么，澳大利亚哈，他们澳大利亚哈，因为他的女儿到那边出差有几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去看他的女儿。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呢，因为他女儿呢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就说到呢，他有很多的朋友同事啊不是很赞成同性恋的，但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呢女儿就跟父亲之间呢就有一个对话，说父亲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他父亲当然是说同性恋是什么，是不好的，对不对？人不应该呢就是有这样的光景。最后呢父女两个人就起了争执，就起了争执。我想今天我们也有可能，也可能的进入，不一定发生在你生命里面，不一定发生在你生命当中，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神怎么看待我们每一个罪人。今天不是同性恋是罪而已，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同性恋是罪，其他都不是罪，在众多罪中同性恋是一个。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今天也是因为有罪，神来爱了我们，神来赦免了我们。阿们。我们今天也是罪人们主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有许多人不认识在罪中的光景，并且拥抱罪，并且高举这个罪。就好像我们当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太有不一样的反应，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鄙弃他们，这是谁啊，他竟然说我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对于我在年轻的日子里面，我也是这样一个背叛的一个光景。神怜悯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我的罪并不比同性恋的人的罪更轻。弟兄姊妹们，愿意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认识的里面，知道许多人在无知的里面，在一个被欺哄的里面，当然每一个人都要做他的决定。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来回应这一个时代的流，怎么来回应这一个时代的洪流。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怎么样，坐着为王。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是不是你坐着为王，是不是？什么时候神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什么叫做坐着？如果今年你很不安的时候，你会不会坐着？会不会坐得住？你心里面很焦虑的时候，你会不会坐着？我想我第一个坐不住，对，我已经起来走，走来走去的，对不对？走来走去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神坐着为王。因为神今天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他也坐着为王。先让我们有一个对的生命，有一个对的一个回应，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时代，一个黑暗时代里面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快哈，我们把这三句话读一下好不好？我们需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更需要神将一切的咒诅化成祝福。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以恶报恶，不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这一个时候正是神叫他的教会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正是神将他所有的儿女警醒的时候，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唯有耶稣基督良善的生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能够带进真正的光来。我们再读马太福音24章12到18节，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可证的要行毁坏，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你知道吗？当神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我们以前不信主的反应刚好是相反的，刚好是相反的。神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进入他的忍耐。这31年来，我觉得我两个对神最大的人认识，第一个是神何等爱我，第二个是神何等的忍耐。我知道今天在我生命当中，我有很多不像耶稣的，并且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失败，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过，但是神还是非常的忍耐，神还是非常的细心来改变我。我们进入基督的忍耐，最后才会得救。当我们行在这一条信心路上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开始对于忍耐有一个新的认识。父母亲对儿女的忍耐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我想今天我们是别人的儿女，我们也是别人的父母亲，我们对于这样的忍耐稍微有一点认识，稍微有一点进入，反而不太能够进入的是夫妻之间的忍耐，是父亲之间的包容。这次我们前天跟昨天我们到奥斯汀，我们开车在路上，我还跟姐妹大吵一架。对，已经很久我们没有这样争执过了。对，不过这也是显示出我们的生命，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在成长。阿们，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可以在被改变。我觉得在我至少在我身上，我常常跟主讲说，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是没有耐心的人。因为我发现在我父亲的身上，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但是我常常跟我讲，我常常跟神讲说，神，就是因为我信了你，我父亲的没有耐心在我的身上不要有他的权柄在。阿们。今天所有在天然生命里面的，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我们可以脱离，我们可以脱离，我们可以更多来向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知道神是一个积极往前的神，他没有叫我们退后，他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他没有叫我们说你们搬到一个地方去住，他反而把一个国度福音的见证留了给我们。他说当我们在忍耐过程当中生命慢慢改变的时候，我们读一下这句话好不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自己讲，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似乎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候，教会似乎好像在人看来进入一个最黑暗的时候，神会拣选一批的人，神会得着一批的人。所以刚才我问大家，美国4.5亿人口，1/1是多少？4.5万人。我的确相信在美国远远超过4.5万的人是爱神的，是敬畏神的，是愿意跟随耶稣的。神会得到这一些的儿女，而不仅在美国，会在全地也是得到更多人。这一些人会进入耶稣基督的服事，会跟随耶稣基督的服事，与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的全能有份。2011年 当神带领我跟杰美来的时候，给我们两个很重大的意向，其中一个就是愿意，就让我们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服事。我曾经从2011年到今年是第四年，中间我已经无数过多次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服事，有三大方面的服事，大家能不能说出来？ Preaching， 还有呢 Teaching， 还有呢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三大方面的服事，这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当我们2011年来到达拉斯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渴慕，神给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常常在神面前不住的呼求。那时候我们就跟神呼求，主，愿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天国福音的一个时机，你来装备我们，你来教导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并且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服事更有天国福音的全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直不住祷告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过，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耶稣做了哪些事？基本上就三大方面的服事 Preaching T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以外面来说，大我知道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大家看一看，我们当中人很少，是的。但是我觉得神在这边有心意，在信心里面，我们继续仰望神的带领。当你还没有看见一个外面的改变的时候，我跟杰美，我们每一天，我们常常为弟兄姊妹们祷告。在外面有改变之前，神先改变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预备好可以迎接神祝福的一个器皿。最近一些的日子，我开始在进行另外一个成人主日学的一个计划。我就是把圣经66卷书圣经概要用 PowerPoint 的方式把它整理出来。因为我似乎有个感动，在不久的将来，神会使用我，就在成人主日学的里面有一个圣经概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成人主日学，让初信的或者是说在圣经的认识上才刚刚进入的，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对于圣经66本书，圣经66本书神的心意、神的信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所以我前一阵子我开始进入这样一个计划。上个礼拜四，我写到历代志下，已经用了96个 PowerPoint slide， 已经进入96章。当我写到历代志下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了，写不下去了。因为我想就是说要用最短的篇幅里面把历代志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其实我写不下去，我停在那个地方。因为历代志下太丰富了，我起来 我没有坐着，我不是说我不像耶稣基督坐着掌王权，我就起来走走走，我一直跟神祷告，而且我在神面前呢，我有那个 frustration， 我有那个挫折感。我说主耶稣，我说哎，我说孩子真是没有用啊！我说写在历代志下，我写不下去了。我不晓得要怎么样把历代志这么丰富的信息，你的信息啊，用很简单啊几个 PowerPoint 呢啊能够发表出来。所以我整天走来走去，一整天。我就是觉得很挫折很深，我没有办法再写下去。就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早上晨更的时候，我在神安静，我坐在神面前等候，就在那一个时刻，神把5章到6章 PowerPoint 历代志信息的纲要就放在我的里面，就放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相信神在外面要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神先预备我们里面的人。阿们。当神要借着先知以利亚在外面，在加密山上能够呼求神，让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神先得着以利亚这一个人。当神要使用耶稣这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让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并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是用了30年的时间来预备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弟兄姊妹们，我的确相信这一个阶段是神要预备我们的阶段。神在这个时候一直呼召你，一直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一个外面，什么叫做见证？见证的意思就是一个发表，就是你看得到的。在一个外面能够看得见一个发表之前，神先从里面得着我们。凡是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凡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凡是愿意有基督的性情与忍耐跟随主到底的，这一些人倒叫做得救的。得救的意思就是他们不仅仅领受了神的恩典，他们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跟你自己讲，我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常常的祷告说，神你来祝福我，你来祝福我。神当然愿意去祝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改变，说神你祝福我，然后你下面说神啊，让我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觉得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什么时候？就是现在。没有时间拖延了，因为这个已经发生了，可证的事情，心毁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就是这个时刻。弟兄姊妹们，你我这一二十年的生活，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哈。你我这一二十年的生活，如果你的眼睛得开，如果你蒙神的祝福，你回应神的祷告，这一二十年你跟随神，要成为你永世的一个最大的祝福，要成为你在永世里面一个最大的荣耀。当亚伯拉罕那一天跟神讲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索多玛里面有10个义人，你是不是饶恕他们？我想神今天正在找像亚伯拉罕的人，也正在找在索多玛里面那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义人。神同时在找这两种人，愿意你我今天都能够回应神的祷告。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历史历代有多少神的儿女都在盼望你的再来？你的再来成为许许多多神儿女的一个意象。那今天我们真的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成为一批要迎接你再来的子民。耶稣，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说在肉身里面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因为他是为你预备道路的，是他引进你来到以色列人当中，来到这个世界的服事当中。主耶稣，你就快回来。我们心中也有一个极大的荣耀充满我们，因为你要呼召我们也成为一个迎接你第二次再来的人，预备你的道路。愿意我们从心里面来回应你的呼召。 当你在启示录里面借着圣灵呼召各个教会得胜者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愿意在这里呼求，主啊，我愿意呼召，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听见圣灵的声音，我愿意在我的失败之处，我让重新再站起来，靠着你的恩典再站起来，我愿意在我的软弱的地方再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刚强起来。主耶稣，愿意今天凡有耳朵都听见你的呼召，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这是一个蛮有能力的呼召，带领我们进入你那个国度福音那个服事的真实里面，让我们的 preaching 有能力，让我们的 teaching 是忠心的，让我们的 healing 跟 deliverance 能够显示出你的神迹你的大能。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建造你的教会和你的心意，我知道即将显出来外面的彰显就快来到，因此我们的时间不多，让你在我们心中预备掌权改变我们生命的时间所剩也不多，愿意我们爱惜光阴，我们心里面尊你为大，让你坐在我们宝座上，一直坐在我们生命宝座中，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